在恩典中成长，由方卫爱主持。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听的这套磁带是做个好信徒系列里名叫在恩典中成长的第六盘磁带。求神透过这套磁带叫我们看到，自己虽然是个基督徒，但是对神对信仰的事儿却一知半解，在实际生活中离神的心意还很远。因此要求神怜悯我们，加给我们属灵的恩典，叫我们能够实际的走上跟随主的道路。我们一块来思想称义和成圣。那么思想称义和成圣之前，我们先看罗马书3:22-24的经文。圣经说，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记得有一位基督徒这样问过，说我已经重生，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得救。那你说信了主的人对救恩的一些事实没有认识清楚，所以他就会觉得很困惑，人家问他有时候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有时候他发傻了发愣了。重生了怎么还没得救呢？一个得救的人就一定是重生的人，得救和重生你以为不是同一件事吗？是同一件事。称义和重生有没有关系？得救的人是不是圣徒？这一连串的问题和疑问呢，我们真的要弄清楚，弄清楚了我们心里才能够明白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多大。得救和重生是一回事，当我们得救我们就是重生了。那称义和成圣我们要理解的时候，首先我们知道什么是称义啊。称义就是神不再看我们是罪人，因为我们是信徒，所以神看我们是义人。人在神面前本来都是罪人，应该受审判受定罪，神看没有信的人满身都是罪，整个人都给罪腐蚀到坏透，没有一点完整，没有一点好处。可是现在这些人信了耶稣，耶稣替他们受了罪的刑罚，耶稣的血洗净了他们犯罪的痕迹，那么他们在神面前不再有罪，神也因为看到他儿子的血就不再称他们是罪人，不再定他们的罪，因为他们靠主耶稣的救赎就成了没有罪的人，所以神就叫这些人是义人。从罪人变成义人，这个身份上的改变就叫做称义。以前站在罪人的地位，现在因为主耶稣我们就转换过来站在义人的地位上。好了，我们知道称义的意义之后，我们看成圣。人是不洁，是从里到外都已经给罪玷污，但是神是圣洁的，而且在希伯来书12:14，神显明一个严重的事实，就是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人要是能见神的面，就一定要除去不洁，还要成为圣洁。不但除去不洁的行为，就是要彻底的改换那个不洁的性质才行。从不洁的人换成一个圣洁的人，那就是说成为一个圣人，那是不寻常的事实，也是人本身不能做到的。但是当人一相信主耶稣，神就使不洁的人成为圣洁的人，因为人一接受主，不管是洁净外面的罪行，同时也接受了神的生命，连同神的性情性质也接受过来了。那既然人的性质变了，我们就成为圣洁了，从这世界分别出来归于神，也像神，这就是圣洁啊。你比方打开水吧，你加点茶叶，它马上开水的质地就变，跟水有分别，不再是水而是茶水。同样主耶稣一加进罪人里头，罪人就转变成为圣人。从哥林多前书1:2里头，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地方上的信徒，他们有很多软弱和失败，但是圣经还称他们是圣徒，也就是圣人，也说明神是看他们是圣的。所以一个信了主的人就是一个圣人，虽然这个话讲出来好像挺难为情的，我怎么也不敢说自己是个圣人，能跟一些古圣贤相比，但确确实实这是神给我们救恩里的一个事实。所以我们要看到，也就是说我们思想到这儿可以 很确切地下这个结论，无论是讲得救、重生、称义或者是成圣，都是说出人在神面前的一切问题，因为神借着主耶稣所成功的救赎完全解决了。也就是说，得救、重生、称义、成圣是一个事实的四种光景。从罪得赦免、脱离罪的权势、审判和永刑这一方面是得救，从接受神的生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来说是重生，从罪人转变成为义人来说是称义，从不洁的变成为圣洁的，把自己分别为圣归于神这一方面，我们说这是成圣。这四种光景都是表明一个救恩的事实，就像一个房子有长有宽有高一样，无论是长也好、宽也好、高也好，都是表明在同一个房子里的事实。那我们根据什么说得救、重生、称义和成圣是一个事实的四种光景呢？有下面的经文。第一段是《使徒行传》16章31节，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第二段是《约翰福音》3章14-15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第三段经文是罗马书3章25-26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藉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罗马书3章28节又说，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加拉太书2章16节又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3节经文说，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希伯来书10章10节，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格林多前书6章11节，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藉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那么刚才我们列出的经文就看出，人得救、重生、称义和成圣都是因为人相信主耶稣所做成的救赎而发生的。虽然是四种光景，但是得到的条件是完全相同，就是人一相信主就得救，也得重生，又被称义，同时又成圣。这四种光景是同时成就在信主的人身上，没有先后次序的分别，不是说先得救然后才重生才称义才成圣，没有这个先后次序。你得救就是重生的人，重生的人就是称义的人，称义的人就是成圣的人，成圣的人也就是得救的人。那很多没有信主的人对基督徒有一些严厉的批评，那是出于不明白，有的是故意的，他们说啊，信了耶稣得救就没有罪，那不是让你犯罪犯个够，然后你犯了罪也是圣人之道理，谁服啊？如果有过重生得救经历的人，他们就很清楚，说这个话的人是没有经历救恩，也是不认识救恩。我们不是说信了耶稣的人绝对不会再犯罪，也不是说神会纵容信主的人犯罪，但是我们对于这一类的批评，我们应该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首先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就是说救恩在信的人身上的工作，头一样就是叫人恢复罪的感觉，对罪有一个敏感的反应。没有信主的人一般来说对罪的感觉那是麻木的，偶尔有一些道德观念比较强的人虽然对罪有一点反应，但是总不会像信主的人敏感到对罪有恨恶的程度，不可能像信主的人那样认识罪的可怕和可憎，没有真正经历到罪对人的败坏和损害，享受不到生命的平安。可是信了主的人 既然恢复了对罪的感觉，就不可能再像从前那么随便的犯罪，以犯罪为乐。另外一方面，因为圣灵住在得救的人里边，圣灵要禁止人有犯罪的意念，也责备人犯罪，一直到人脱离犯罪的事实，才能够恢复心灵的平安。所以神给人救恩虽然是那么奇妙又丰富，但是却是没有一点鼓励人放心犯罪的事实，反而是随时随地禁止人和罪发生关系。还有神对基督徒犯罪也是没有宽容的，虽然神不再定他们灭亡的罪，但是神还是给他们存留审判和处分，而且犯罪的信徒也得在肉身上要承担犯罪的报应和苦果，这些都是很正确的事情。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以后再专一的探讨。不过我们也必须要承认，的确有不少信主的人，他们实际的生活那是跟他们在救恩里所得的身份和地位是不相称，配不上，所以招惹了人的非议，羞辱了主的名字。所以说信主的人需要追求在生活上的实际称义和成圣。得救和重生，在我们信主那会儿，当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就得救，得救和重生就完全成就在我们身上，不用经过多少的时间多少的追求。但是弟兄姊妹，称义和成圣就有一点分别，信主的时候人也是一次就得着了称义和成圣的地位和身份，但是却没有实际生活上的称义和成圣。要达到这个实际的生活，我们就得继续的追求和学习。信主以前，人在实际生活上称义和成圣那是不可能的，不管怎么学习追求也不可能，因为没有从上来的生命。信主以后，地位改变，性质，生命的性质改变，就有这个可能了。所以我们信主，我们有了得救和重生以及称义成圣的地位和身份，我们就要追求在实际生活上的称义和成圣，要下功夫。如果不是靠着主不断的去敏感圣灵对我们的引领，不要相信圣灵的感动，不断的求主加力给我们，让我们在主面前不断的追求，不断的下功夫追求成圣。说得救、重生、称义和成圣是一个事实里面的四种光景，得救也同时重生，重生的人也就是称义和成圣的人。得救和重生是我们信主那个时候就得到的，就已经完全成就了。称义和成圣是我们的地位和身份，是称义和成圣，但是在实际生活上确实真的要下功夫，不断的要求神加力，那么我们的实际生活才能够跟得上我们所得的地位和身份。也就像一个离家的流浪儿一样，因为主我们在地位上称义成圣，而且这个地位不能再有改变。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说嘛，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可是神又给我们看到，地位已经有，我们就应当追求实际的生活，这样在人面前就显明我们是称义和成圣。我们在神面前是因信称义和成圣，但是人只能从我们的实际生活来认识我们。神也这样的提醒我们说，要在人面前称义，就得在实际生活上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也就是雅各书二章二十四节所说的，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的意思了。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说，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格林多后书七章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罗马书六章十八十九节又说，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 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那么从这些经文我们看到，在救恩里，神给了我们在他面前的称义和成圣，也提醒我们要追求称义和成圣的生活，好叫神的心愿在信主的人身上成全，也就是我们应当恐惧战兢的要活出我们所得的救恩来，使我们无可指摘，诚实无畏，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来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显明在这世代中，我们要好像明光照耀一样，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这样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全然的称义成圣，完全的像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的主耶稣。主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因为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所以信主的人如果不以自己已经得救就满足，反而在心灵里向神和属灵的事情有一个很深的爱慕，这才是正常的现象。不管有学问的人也好，没有文化的人也好，男的也好，女的也好，老的也好，少的也好，只要他真的接受了神的救恩，那毫无例外，他就要有一个长进的需要。在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四节的经文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接受了主的救恩，也就是接受了神的生命。我们要留意这个事实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有一个相同的现象，就是会慢慢长起来，从小到大慢慢长，会长大就正常，不长就不正常。一切有生命的，不管是动物植物，只要是有生命，不是死的是活的，就都会长大，不长大真是出毛病。如果在妇产科一个妇女生了孩子，问她多少斤，这孩子生出来有八斤，大伙都说哎呦这孩子挺壮的哈。好了，一个月后再问这孩子有多大了，说八斤，一年后还八斤，那这孩子到底活得了活不了，那真是个问题了，是不是？有生命的话一定是天天长大，因为长大是生命的自然表现，也是生命本身的自然要求。我们才信主的时候，我们有了神的生命，这是个事实，但是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那是很小很小的，我们在神面前就像婴孩一样，所以我们要长大，神也愿意看到我们长大，就像当父母愿意看到孩子长大一样，我们长大神就喜乐就满意。谁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五岁的时候还这么一两尺高，十五岁还是一两尺高呢？是不是？如果是那样的话呢，父母不会觉得开心，就算这个当儿子的也不一定会快活，因为他长不大，就是不太正常。所以我们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我们就一定要长大，长大是生命的需要，同时长大也是属灵生活上的要求。我们得救是脱离了魔鬼的权势，没有得救前我们伏在魔鬼的权势下，任他在摆弄，任他在那摧残我们，我们顺从他而活在罪恶过犯当中，背逆神，拒绝神。但是因为是主耶稣的大爱吸引我们，我们接受了主的拯救，我们脱离了罪和死，也脱离了魔鬼的权势，我们不再当他的奴仆了，这个事实是魔鬼所不能忍受的。他虽然不能再把我们从主耶稣的手里抢过去，但是他却是要用他的方法使我们没法生活在神的恩典里，他会用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甚至冒用主耶稣的名来讲话，让一些信徒受了欺骗，受了迷惑，而离开神的正道，进入魔鬼的网络，以致失去了神的祝福。你看很多时候小孩呢，大人都会说别乱出去啊，出去啊，让人家把你拐走了， 好了，长大以后不再有人说别乱出去了，是不是？因为你长大了，长大能够分出好歹，又能保护自己，不会轻易被骗。只有小孩子经常会受骗被拐走。那同样，我们的属灵生命如果长大，不管魔鬼用什么方法什么诡计，不管我们接触到什么似是而非的道理，甚至冒用主的名讲那些似是而非的话，我们也不会轻易上当，我们也不会轻易被拐带，以致失去了主的恩典。所以我们从神的话里头，我们看到神一再的藉着主的使徒劝勉我们要长大成人，不要再当小孩子，不管要在主的恩典上长进，更深的认识主，更清楚的经历主，而且要在真理知识上长进，知道神的计划，明白神做工的法则，认识一切属灵的事。接下来我们再思想第三方面，就是什么样是属灵的长进。人的身量长大是可以看到啊，经常在门后边啊，小时候从小到大就会量身高啊，一年一年往后看，那个铅笔画啊，越画越高，那就觉得很美很乐的活。但是属灵生命的长大究竟怎么一回事呢？根据什么来衡量我们的长进呢？在提摩太前书四章13-15节那里，保罗提醒年轻的提摩太，要他在属灵的生活工作中给人看出他的长进，也就是说看出基督徒的长进。基督徒的长进自己或者不会觉得，可是别人却能看出来。虽然是能给人看，我们就得留意一个问题，因为是属灵的事情，往往是不能单凭外貌来认识。比方说，人家说一些对教会工作热心的人他长进，这个话你不能说他错，也不能说完全对。有的人热心于教会的工作实在是长进了，但是有一些人你却不能说他长进，因为他们热心是出于个人爱活动的天性。也有一些那是别有用心，或者说他希望别人夸他，有些希望出风头，有些希望能够指挥整个聚会点啊，来达到一些利用聚会点教会来达到一些个人的企图，所以就摆出一副热心的样子来取得骗取别人的信任。还有一些私下的目的啊，他可以支持一个人的热心，这些情形啊，那就不是长进。不管不是长进，反而是败坏，早晚会叫人看穿的。所以我们不能凭外面外貌来衡量长进。还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也很愿意长进，但是对长进这个事呢没有认识清楚，所以就模仿啊，模仿着聚会点或者教会里那些属灵上年纪大的弟兄姊妹，学他们祷告，学他们的声音，学他们的动作态度。但是不管怎么学，你学的再像还是模仿，那不是真实的长进。甚至有人年纪轻轻的学那个大娘啊，穿那种琵琶扣，我说不上面扣叫什么扣，反正不是我们现在那种扣子，就是用布拧的那个扣子。干嘛？你年轻轻的，你我不是说在扣子上面怎么做文章，但是呢，不在于外表，不是学外表的样子。保罗啊，也曾经劝信徒要学他，但是不是学保罗外表的样子，而是学他向神的心以及向人的体恤，只学到弟兄姊妹外面的行动，没有学到弟兄姊妹里头的长进。这是模仿，不是真的长进。所以初信的基督徒要好好的提防这个毛病，不要自己骗自己。那我们怎么认识长进呢？根据圣经让我们看到的，什么是长进？就是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基督徒的长进和对主耶稣的认识是有极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认识主耶稣多的人他的长进就多，认识主耶稣少的人他的长进就少，越认识主那就越长进。那提到认识，一般人以为说知识有文化就认识，这话只能适用在物质世界，在这个物质世界的范围，属灵的事啊，有知识不等于认识。就像一些人他也懂救恩，他也懂圣经，但是他不接受主，结果还是死在罪恶过犯中。圣经指出的认识不光是外表的知识，而且对这个外表的知识还有实在的经历，这样的知识又有经历才是真正属灵的认识。只有知识没有经历，那不是真的认识。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在灵里头在生命里头经历神，那我们就能够多认识耶稣，越认识主耶稣我们就越长进。一个信主的人的确是需要长进的，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看 到底什么样是长进，长进是怎么样的光景呢？初信主的人首先知道耶稣是救主，也经历了耶稣是救主，这样他认识了主耶稣是救主。那这个认识是每个基督徒最起码最低限度的认识，不然他就不是基督徒了。但是一个认识主耶稣是救主的人，他如果经过五年或者十年，他对主耶稣的认识，也就是说他是我的救主，也就限于耶稣是救主这个范围，那他就不是一个长进的人。事实上基督徒是必须要长进的，基督徒的长进也是很必然的，因为一个生命是一定长进的。一个人信了主，认识到主耶稣是救主，过了一些时间他还知道主耶稣也是我们的主，于是他就实实在在的遵行主的旨意，凡事都以主耶稣为主，自己呢是站在一个仆人的地位，那这样他就长进了。他不但认识到主耶稣是救主，也认识到耶稣是他的主。又过了不久，他知道主耶稣是人的安息，于是任何生活上的忧愁、工作上的挂虑，总之他不再背任何的忧愁挂虑的重担，一切的苦恼他都带到主耶稣的面前，也卸在主的面前。在人看来是好事也好，坏事也好，是祸是福，他都一切以主为依归，就是说一切都是要讨主的喜悦，只要讨主喜悦他就接受，这样他就享受了安息，他就又比过去长进了。好了，又再过一段时间，这位基督徒又知道主耶稣是我们的盼望，于是他就实实在在的轻看世上的好处，不管地上的事物是怎么样的变换都不会使他惊奇，因为主耶稣是他的指望，在主耶稣以外的那都是不可靠，都不是指望，除了主以外他不再有所等候，不再有所爱慕。基督徒的经历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晋升，这就是长进了。从知识到认识，认识主有多少，他的长进就有多少。先从知识上知道，然后又再从经历上，也就是透过恩典来证实，这样一步一步的长进，一直到在神面前长大成人，